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马克龙宣布结束尼日尔军事合作，并且召回法国大使。路透社指出，拜登政府正在同越南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售谈判。乔丹众议员表示，亨特·拜登案特别检察官下个月将会到国会作证。咬死女游民的佛州巨鳄被人道毁灭。国家广播公司最新民调，拜登同川普支持率以46%平手。中秋夜将会有又圆又大的超级月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会结束同西非国家尼日利的军事合作，预计今年底之前会将负责在非洲撒克勒地区打击伊斯兰叛乱分子的1500名驻当地法国军人撤走，并且召回驻尼日尔大使。自从尼日尔军方在今年7月26号监禁民选总统巴祖姆，并且解散民选政府之后，当地的法国军事基地就成为反法示威的众矢之的。而在政变之前，尼日尔一直是法国和美国重要的安全伙伴，亦都被两国当作是在中西非更广泛的撒克勒地区打击叛乱分子的基地。目前发动政变的军方亦都相继招致各区各国谴责。马克龙强调，尼日利不会被政变者挟持，同时亦都拒绝承认政变军人的合法性。路透社分析指出，法国的撤军行动可能导致法国在撒克勒地区展开的反恐行动和法国的区域影响力受到挫折。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在一项可能激怒中共、冷落俄罗斯的军火转移交易和越南进行谈判，那可能会成为美越两个前冷战对手之间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军火转移。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正值越南和中共因为南海争端关系紧张之际，华府和河内当局将会在新升级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向越南出售一批美制的 F-16 战机，这项协议可能会在明年内达成。不过消息人士表示，这项交易还处于初期阶段，确实的条款有待制定，亦都可能会作罢。但是这项军售一直是过去一个月以来在河内、纽约和华府举行的越美官方会谈之中的重要话题。星期日，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丹乔表示，亨特·拜登案的特别检察官韦斯将会在下个月到国会作证。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星期日播出的霍士新闻节目说，韦斯已经承诺在10月18号到委员会面前作证，我们将会可以期待这件事。韦斯是司法部长梅加兰在今年8月份任命的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总统拜登的仔亨特。这个月较早时候，根据韦斯的调查结果，一个大陪审团以三项同枪械有关的指控起诉了亨特。不过乔丹在星期日的访问就没有讲明亨特将会在众议院的哪个委员会作证，因为除了司法委员会，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亦都有可能主持这场听证会。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指出，佛罗里达州一名目击者在22号下午曾经目击坦帕湾地区拉哥市的一条河渠有一条短吻鳄， 个口咬住人类的一截下半身。佛罗里达州警方证实，这条四公尺长的巨大短吻鳄是担住一名女性的下半身。目前这条鳄鱼已经被人道毁灭，死者的身份亦都已经获得证实，是一位住在附近营地的41岁女游民。目击者布勒德表示，当时他步行去面试，中途见到这条鳄鱼，起初以为鳄鱼嘴里面担住一个着女装的人体模型，后来才发现是人的尸体。据附近居民表示，他们之前只是在该地区见过小的短吻鳄，而今次事件中的四米长大鳄鱼他们从来未见过。居民迪恩向10号坦白湾电视台说，咁太疯狂了，我的小路经常行路经过那里，实在是太可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星期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统拜登和寻求卷土重来的前总统川普，目前在登记选民中的支持率以46%不分上下。今年六月，拜登当时在同一个机构的民调还以49%对45%领先，现在民调已经有所回落。民调显示，74%的受访选民担心拜登已经80岁高龄和心理健康情况，亦都有60%的人对拜登可能知情，甚至卷入他的仔亨特·拜登的不法疑云感到担心。在支持群众度方面，拜登在34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学学历以上白人、非裔选民以及拉丁裔和女性选民这五种类别之中占据较大优势，而川普就是在男性白人、乡村选民以及高中以下白人这三种类别之中占据较大优势。此外，在接受登记的选民之中，对拜登施政满意度的受访者有41%，不满意的受访者就高达56%，创下拜登任内的新高。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9号，当晚将会出现超级月亮，咁系今年第四个，亦都系最后一个超级月亮，因为佢嘅市值径喺今年四个满月之中排名第三，系今年第三大满月，被称为丰收月。超级月亮系当月亮处于喺佢嘅轨道最近地球嘅时候，同时又处于满月嘅现象，从而导致喺地球上看到月球的表面大小比通常略为大。超级月亮的大小比普通满月大大约7%，光度大约增加15%。今次中秋期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62000公里。29号当日月亮最圆的时候是下午的5:58。
以色列纳入免签一直是历任以色列领导人的优先事项。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政府今个礼拜会将以色列纳入免签计划，允许以色列公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前往美国。虽然美国仍然担心以色列政府对待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方式，官员表示美国将在今个礼拜宣布以色列加入免签证计划，时间就在30号联邦年度预算结束之前，这个是以色列加入的最后期限，不需要在明年重新申请。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管理的这一项免签计划，目前允许40个主要是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公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前往美国3个月。据5位熟悉这件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建议纳入以色列之后，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将在28号宣布这项计划。以色列长期以来宣称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有另外的入境要求和筛选程序。菲律宾和中国再次就南海主权争议水域发生摩擦。菲国海岸防卫队24号指控中国海警近日在黄岩岛水域无理驱赶菲国渔船，甚至在附近设置推估长达300公尺的浮动屏障，企图阻止菲国渔民捞鱼。菲国海岸防卫队将继续同相关政府机构密切合作，维护菲国海洋权利以及保护领海。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亚诺礼拜一公告话，菲律宾将采取一切适当行动，消除南海争议地区的障碍。中国声称对南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与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中国在2012年占领了黄岩岛，并迫使菲律宾渔民前往更远的地方捕捞比较小的渔获量。据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州的州长奥列克桑德尔·普洛库丁报告说，俄罗斯礼拜日发动空袭，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另一方面，刚刚结束北美访问之行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日晚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说，美国做出了一项关于联合生产武器和防御系统，包括防空系统的历史性决定。白宫就两国领导人会谈发表的新闻稿中提及，美国致力于长期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包括通过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建立伙伴关系。对此，美国政府将在今年秋天举办一次会议，等美国国防工业、乌克兰商界领袖和两国政府官员齐聚一堂，探讨合资和合作生产的各种选择。另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泽连斯基到访的时候宣布，在未来三年向乌克兰提供6.5亿加元的军事援助。乌克兰还将获得35架配备高清摄像机的无人机、装甲车和弹药。据《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的西方官员报道，加拿大情报机构接获了印度外交官之间的通讯，表明辛德里参与了今年较早时候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杀害锡克分离主义领导人的事件。这些加方接获的信息和美国共享的一系列情报相吻合，促使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公开指责印度枪杀了尼贾尔。另外，调查新闻网站拦截上个礼拜六报道说，继尼贾尔6月在加拿大遇石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夏天走访了加州的几名锡克教活动家，并传达信息说他们的生命亦都受到威胁。总部位于加州的非营利组织 ENSAAF 关注印度，尤其是锡克教徒占多数的旁遮普邦的人权状况。这个组织的联合主任达米说，全美各地的锡克教徒都收到了警方关于潜在威胁的警告，他们被警告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荷里活编剧工会表示，他们在24号和主要制片达成了一部初步的劳工协议，这项协议预计将结束两场进行罢工中的其中一场。这两场罢工瘫痪了多数电影和电视的制作，并造成加州几十亿美金的经济损失。这一份3年合约在生效之前仍然必须获得美国编剧工会干部和工会成员的批准。美国编剧工会的和解虽然是一个里程碑，但并不会令到荷里活复工。美国演员工会仍然在罢工，荷里活的双重罢工已经瘫痪了电影和电视影集的制作，并且导致深夜脱口秀节目不断回放。荷里活停工对摄影师、木工、制片助理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餐饮业者、花店、服饰供应商和其他支持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小型企业造成了影响。根据梅肯研究院经济学家克洛登估计，加州以及新墨西哥州、乔治亚州和纽约州等其他美国影视制作据点的经济损失总金额预计将达到至少50亿美金。每4年举办一次的亚洲运动会，今年9月19号到10月8号在杭州举行。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代理主席拉贾兰迪尔辛格礼拜日表示，亚奥理事会和亚运会组织者正在调查3名印度运动员因为签证问题而无法参加杭州亚运会的问题。印度外交部表示，这3名来自阿鲁纳克尔邦的武术运动员获得的是令子签证，又称为装钉签证，而不是盖章签证。以散叶纸发放签证的做法被视为中国挑战印度对阿鲁纳克尔邦拥有主权的方式。阿鲁纳克尔邦位于中印边境附近，北京称它是西藏的一部分。 今届亚运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了一年。来自45个国家的大约12400名运动员在40个项目中各逐481枚金牌。杭州亚运会已经在礼拜六开幕，上述的几名印度运动员已经失去了参赛资格。印度对中国有意和有选择性地阻碍印度运动员入境参赛提出了强烈抗议。
礼拜日代表11500名电影和电视编剧的美国编剧工会领导人和荷里活制片厂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荷里活编剧历时四个几月的罢工行动。不过制片厂尚未与罢工的演员达成协议，荷里活几个月来的风波尚未画上句号。这次荷里活双重罢工导致大多数电影和电视制作停止，并被包括加州在内的加州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四位行业顶级高管，迪士尼公司执行长艾格、华纳兄弟探索频道首席执行官泽斯拉夫、Netflix 联合首席执行官萨兰多斯和 NBC Universal 工作室集团主席兰利，上个礼拜纷纷加入谈判，帮助打破长达多个月的僵局。经过为期五日的马拉松式谈判，制片厂高管、美国编剧工会和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在礼拜日晚上达成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编剧工会称这笔交易非同寻常，为编剧带来有意义的收益和保护。今日拜登总统宣布，美国承认库克群岛和纽埃为主权独立国家，并同这两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正值拜登召开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之际。拜登说，美国和库克群岛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而建立外交关系将扩大这一持久伙伴关系的范围。纽亚亦在太平洋地区发挥关键和建设性作用，包括支持该地区的持续性发展、安全以及海洋保护和海洋维护。美国和两国建交将在应对气候危机、保护海上边界和海洋资源、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以及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等方面开展系列合作。拜登此举旨在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引发美国警觉，拜登政府因此着手改善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礼拜一，菲律宾表示该国的海岸警卫队执行了一项特别行动，拆除了中共在南海主要渔场设置的浮动屏障。上个礼拜五，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人员在南海和岩岛附近例行巡逻中发现了一个估计长300米的浮动屏障。根据菲律宾渔民反映，中共海警通常是监视该地区众多渔民时设置这一类屏障，然后再拆除。礼拜日，菲律宾谴责了中共海警设置障碍，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该地区捕鱼的行为。礼拜一，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应小马科斯总统及其南海特设工作组的要求，他们已经移除中共在这里的浮动警戒线。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称，这个屏障对航行构成了威胁，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他还阻碍了菲律宾渔民的捕鱼和生计活动，并称和岩岛是菲律宾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礼拜日，中国恒大集团表示，由于主要附属公司恒大地产正被中共当局立案调查，目前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这个令他在境外债务重组的计划遇挫。这个消息令市场情绪受到打击，导致礼拜一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开发商股票大幅下跌，中国投资人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再度升温。礼拜一，恒大集团股价下跌1/5以上，而它的物业服务部门的股价就下跌了14%，碧桂园股价下跌了7.7%，广州开发商中国奥运集团的股票在中断18个月后再次开始交易，但下跌了72%。彭博资讯回整的中国建商股价跌幅， 礼拜一盘中一度高达 6%， 创下2022年12月底以来的最大跌幅。恒大是全球负债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典型案例。由2021年底违约以来，恒大一直在努力争取债权人批准他的债务重组计划。礼拜一，美国太空司令萨尔茨曼将军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太空危机，美国太空军正就是否与中共建立一条热线进行内部讨论。萨尔茨曼将军表示，美国太空军如果同中国同行建立直接沟通渠道，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但美中尚未建立这样的通讯路线。他说，至少美国方面谈到要开辟一条沟通热线，以确保出现危机时我们知道可以联系边个。他补充说，这件事需要总统拜登同美国国务院牵头。萨尔茨曼在发表这一番言论之际，美国太空部队正在考虑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礼拜一，萨尔茨曼在东京同日本防卫省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他证实美国太空军正探讨是否在日本设立一个当地司令部。萨尔茨曼说，在日本建立分支是为了监测和了解太空活动，并威胁中共在灰色地带的活动。日前，美国同韩国在庆祝结盟70周年之际，双方承诺加强联合威胁，应对来自北韩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今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两个盟国在实时共享北韩导弹预警数据和打击北韩恶意网络活动方面正在进行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和南韩官员正在为布林肯未来几个礼拜访问首尔做准备。据消息人士透露，布林肯预计将在11月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会谈，讨论当前的问题，例如加强地区联盟以抵御来自北韩的威胁。礼拜一，美韩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开始为期三日的联合海军演习，以在北韩军事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加强战备。九艘美国和南韩军队和两架海上巡逻机参加了这次反潜战和实弹演练。南韩海军一名官员表示，这次训练旨在增强韩美联合作战能力和互操作性。礼拜一，第十届欧盟与中国高层经贸对话在北京举行，对话由欧盟执委会负责经贸政策的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各自率团主谈。何立峰表示，双方达成了六项共识内容，包括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共同维护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反对脱欧断链，承诺保持双向开放，双方扩大入口以及加强金融合作。何立峰仲强调，中方再次就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表达高度关切和强烈不满。东部罗夫斯基斯就重申，欧盟最关切的影响欧中关系的重要议题是中共当局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他仲提到，中国最近出台的法规，例如反间谍法扩大版，对欧洲企业在中国经商带来了高度不确定性。今日，美国商务部宣布针对28家外国公司实施出口限制，其中包括11家中企和5家俄罗斯公司。这些公司中有9家涉嫌在乌克兰战争中为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零部件。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亚太连接有限公司在这9家公司之列。美国商务部指控，该公司和俄罗斯一家公司共同参与了一项计划，向自2017年以来一直向在美国贸易黑名单上的俄罗斯公司特种技术中心提供无人机零部件，供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使用。亚太连接有限公司是俄罗斯无人机项目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礼拜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现在有700多家中国公司在出口管制黑名单上。 他敦促议员为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供更多资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对抗中共，美国再办太平洋岛国领袖高峰会护后院，核心团队高官连续失踪，彰显习近平权力不稳，专家点出高层动荡真正原因。黑海舰队司令遭击毙，普京找替罪羊。反共新战场，网民让中共封锁城笑话，彭在州现身游戏直播间。上若杭州落言成空，亚运未见马云身影，原亚洲首富金城弃子。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这个星期将会再次举办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对抗中共在这个被美国长期视为后院的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企图。美国之音在9月24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为期三日的会议上宣布对两个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和纽埃予以外交承认，承诺为基础设施提供新资金，包括透过海底电缆改善网路连接，并招待地区领导人观赏一场美式足球 NFL 的比赛。美国官员对先驱部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恢复和太平洋地区的接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包括该地区在内的自信和影响力，一直是要求我们保持战略重点的因素。但是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向我们的太平洋岛国朋友们表明，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合作可以提供对太平洋岛国有效的可行替代方案。去年9月，拜登在白宫召开美国主办的首个太平洋岛国论坛高峰会。今年5月，拜登曾经计划前往巴布亚纽基内亚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再次会面，但因为避免美国债务违约，被迫取消了这个历史性访问，改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代他前往。在去年的峰会上，拜登政府承诺帮助这些岛国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并发表联合声明，决心加强双方伙伴关系。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在这个月19号发表声明说，在今年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的峰会上，拜登总统将会重申美国对我们共同的地区优先事项的承诺，并围绕这些事项深化我们的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危机、促进经济成长、促进永续发展、加强卫生安全、打击非法不报告的捕鱼、扩大我们人民之间的联系。一位美国官员披露，星期日在巴尔的摩，领导人将会在港口参观和访问一艘海洋警卫队的快艇，并听取海洋警卫队司令关于打击非法捕鱼的简报。参加这次峰会的领导人将会在周日观赏巴尔的摩乌鸦队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之间的美式足球比赛，数十名 NFL 球员都有太平洋岛民的血统。中共渗透较深的索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将会缺席这次峰会。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对索加瓦雷的决定感到失望。 中共一系列高官失踪案例引发外界对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的质疑。有专家指，群体思维的风险是习近平领导阶层的真正不稳定的因素。时政评论人士邓月文在9月25号在美国之音发表文章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中并不都是习近平所信任的人，因而经常避免不到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而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完全掌控了人事，他将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落台，中共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和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这个情况之下，按理来说他的政治团队应该是要很稳定。然而刚刚过了半年，他的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先后出事，这样不免令人怀疑他的班子内部是否存在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文章认为，由习近平的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是否真的能够无条件地服从习近平，忠于习的领导，或者习是否能够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子，还需要审慎评估。文章从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首先，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连任总书记之后，并未将他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职务中的一个或者是几个过渡给他的亲信接任，这个恐怕就是担心大权旁落，隐含住他对亲信的不信任。其次，习近平透过否定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被党政官僚体系主体所认同，因为中共官僚体系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群体。在习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些官僚不能够不执行他的政治路线，但是内心又排斥他，由此普遍消极怠工。这种懈政和懒政的现象可以视为对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路线的原抵制。因此，习近平能够驱使高层，但是难以有效地驱动中下官员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第三，秦刚、李尚福的事看起来和权力斗争无关，但是不排除有高层博弈的影响因素，这样对习近平是一大伤害，显示他识人不明。习近平的地位虽然无人能够挑战，党内政敌有可能从习的亲信入手打击他的形象，秦刚事件就预示了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向。文章指出，从中共历史可知，习近平没办法消除党内高层政治斗争，斗争不单止在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之间隐形存在，而且亦都会在他的亲信之间展开。作为习的一手提拔的官员，秦、李接连出事，会加重习近平对他亲信队伍的疑虑，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观察是否有不忠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会制造习近平和他的权力班子内部的不和，导致裂痕慢慢出现，这个是反习者要达到的目的。文章表示，如果未来经济情势持续恶化，社会紧张的局势仍然加剧，不排除在习的权力集团内部还会出现人事变动，习和他的亲信以及亲信之间互相猜疑会增加，关键的时候有弃权想法的亲信亦都会增加。 BBC 日前发表的文章亦都指出，李尚福和秦刚等官员的失踪是习近平领导层不稳定的迹象。文章引述观察家表示，这些事件将在军队和政府中制造一种恐惧气氛，虽然这个可能是整齐军纪的预期结果，但是亦都会打击士气。文章表示，多年来习近平有计划地铲除那些失去他信任的人，并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高级职位上，这个可能意味着他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官员。研究中共和军队关系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蔡志祥指出，群体思维的风险是习近平领导层的真正不稳定的因素，因为他可能对中共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产生不利影响。俄国黑海舰队总部受重创，乌克兰军声称击毙舰队司令在内一共34名军官，而 且该总部已经没办法修复，俄军狂轰敖德萨报复。分析指俄国战略走向失败，显然普京正在找替罪羊。根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在22号用飞弹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发动空前空袭，对莫斯科当局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乌克兰特种部队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指，包括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维克多·索科洛夫在内，一共34名军官死亡，另外有105名占领军受伤。乌克兰特种部队在声明中说，这处总部已经没办法修复。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在黑海舰队总部遇袭之后，俄罗斯方面一开始表示只是有导弹碎片坠落，后来发现乌克兰方面的袭击成果似乎大到无法否认。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当地上空笼罩着浓浓的烟雾，表明可能有俄罗斯弹药库受到波及。报道指出，尽管俄罗斯扶持的塞凡堡市长拉兹沃扎耶夫23号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发表文章表示，塞凡堡的防空系统一直是运转正常的，但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布兰克表示，这次遇袭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场失败。布兰克说，他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能力不足，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似乎没有能力去应对乌克兰对他们构成的威胁，这也都表明俄罗斯的海军战略正在走向崩溃。面对这次袭击，俄罗斯方面似乎表现得比较低调。布兰克表示，他猜测莫斯科并未做好准备，克里姆林宫或者正在寻找替罪羊。他说，这样意味着他们其实是被打过措手不及，现在还未准备好答案。好显然，普京正在寻求拉一个人出来顶罪，因为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失误。这个是黑海舰队总指挥部的大楼，而且好显然没有设置防御。中国大陆网路新生代有组织感在新推的游戏直播间发表反共言论，并以彭在州等当局禁忌的名字作为玩家名字，将游戏直播间变成了反共新战场。中国国产游戏猛兽派对近日登陆 Steam、Xbox One 等平台，国内各大视频平台亦都启动该游戏的直播。日前有网友在 Bilibili 的 B 站猛兽派对直播间播放音频，斩首独裁国贼习近平，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勿忘8964坦克展压学生。该直播间迅速遭到审查员关闭。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一次行动中，次世代猎杀皮兔狗 TV 以下简称做猎皮社发起，他们还在中国多个视频平台上的猛兽派对直播间以彭在州等名字作为玩家的名称。游戏中经常出现主播呼叫彭在州的有趣情景。猎皮社的成员 Bot666 披露说，他们巧妙地在场外用电邮地址匿名注册，透过直播的游戏发表反对中共政权的言论。这种方式既可以保护抗议者的安全，又可以令到年轻一代听到自由的声音，是唤醒被洗脑一代的有效方式。我们亦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因为看到这些并不理解的文字音频，就能够拿下一个直播间，而开始思考直播间封禁背后的真正原因，走出觉醒的第一步，呼吁更多的海内外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动，为突破网际网路信息封锁出一份力。猎皮社成员洛93 EIF00 亦都表示，中共花费了成百上千亿苦心营造的蔡博监牢，在网路直播间中一声声的斩首独裁国贼习近平，天灭共产党，终显得咁可笑而荒唐。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该社另一个成员 Duty 哥透露说，因为成员的冲突活动招致中共的严密监控，甚至都约谈和报复，但是他们不会止步和屈服。根据报道，早在2020年4月，日本游戏 动物心友会中，好多来自香港、台湾的玩家在游戏中制作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要求病毒溯源以及侮辱习近平的标语等。此后，该款游戏在中国被落架，但是网络新生代利用游戏直播间反共的行动却不断地涌现。上一届雅加达亚运会上，曾经登上亚洲首富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作为杭州市民代表现身闭幕式，表示会在他的家乡杭州等大家，并保证这个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当年中共官媒宣传说，让我们同马云、孙杨、易烊千玺等一起相约杭州，但是五年后的杭州亚运会上就未见到马云的身影。23号的杭州亚运开幕式上未见到马云现身，之前的火炬传递活动中马云亦都未现身，而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会原主席 CEO 张勇就成为火炬手。在24号一张马云和朋友在萧何中泛舟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照片中的马云看来很不开心。据悉，这个是马云2019年5月和肇兴当地官员一起泛舟的照片，这个时候被网友翻出来，背后的含义不言而喻。有网友说，今日火炬传递没有马云，我是不认可的，整个过程没有看到马云的身影，我以为马云会出席的。在我的印象中，马云和杭州的现代化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一讲到杭州必然会提到马云。马云对杭州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开启了一个时代。杭州这次世界级的活动没有了马云的参与，可以说有点遗憾。可能是没有请他，因为好像蚂蚁金融被国家叫停，马云也因为一些言行一下跌落神坛，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愿意参加。在历史的洪流中，在国家机器面前，马云只是浮云。马云自从2020年10月发表评论中共金融监管机构的言论之后，旗下公司持续遭到整肃，马云亦都随之消失于公众的视野。好长一段时间之后，被曝现身西班牙、荷兰、香港、日本等地，在海外漂泊了一年多之后，今年3月现身杭州。根据路透、华尔街日报等外媒的报道，北京当局动员马云回国，希望能够借此提振中国企业家的信心。马云在3月回国之后，阿里巴巴集团随即宣布将价值2220亿美元的数位帝国分拆成6大业务板块和多家业务公司，并各自自行融资和探讨上市。有观点认为，这个显示中共从未改变打击科技巨头的意图，马云的商人生涯走到尽头。
余茂春说，习近平提三大要求，拜登全答应，结果更糟。公安抢钱，程序员翻墙打工，百万收入被没收。李尚福消失近月，手中已握有免死金牌。压制中共，美加强响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攻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内幕播客的主持人余茂春透露，在今年3月习近平和拜登的一次电话通话中，习近平对拜登政府提出了几个强烈的要求，虽然拜登认为是天方夜谭，但全部答应下来，造成中方严重的战略误判。最近一个多月以来，美国主要的政府部长级的人物接连到中国访问，其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主管气候变化的官员约翰海瑞。中国内幕播客的很多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密集的高层访问中国呢？那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会出现实质性的解冻？中国内幕播客的主持人美籍华裔学者余茂春在节目中回答说，这一系列美国部长级的访问主要是中共所要求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今年3月份 习近平同拜登总统的一次电话通话。在这个通话中，习近平最关心的不是什么具体的政策，他最关心的是美国这个政治体制对中国人民会发生怎样的影响。所以他对拜登政府提出了几个强烈的要求和请求。余茂春介绍说，第一点，习近平希望美国政府清楚地讲明，美国政府不寻求在中国进行所谓的政权变化，亦就是说美国一定要向中国保证不推翻这个政府，不搞什么颜色革命，这个是他非常关心的。拜登总统想了半日，说我们没有寻求这个，这个亦不是我们政策的目的，所以他就给习近平一个承诺，说我们不寻求政策改变和政权更替。第二，习近平要求拜登政府保证不组织所谓的反华同盟。拜登想了一下，说我们在全世界有非常强大的同盟系统，但是没有一个同盟系统是针对一个具体国家的，在纲领上坚决反对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拜登讲好话，我们在亚太地区有非常好的一些共同防御条约，和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有，都是防御性条约，而不是进攻型。拜登政府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组织针对中国的地区同盟，所以拜登答应了下来。第三点，习近平要求拜登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拜登想了一下，说我们从来就没有说我们支持台湾独立，台湾亦没有什么人公开主张话台独，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希望维持现状，就是不统亦不独。拜登认为没有什么台湾独立的问题，所以他说可以，我们宣布不支持台湾独立。当然还谈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关键的问题。余茂春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觉得美国政府做了一些根本上的理念上的一些承诺，实际上这个不合。拜登总统对这些事情觉得是天方夜谭，不着边际的一些要求，所以他就答应了下来。这些中共自己认为的所谓战略承诺，实际上是非常抽象的，根本就没办法具体落实，美国政府执行起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你比如说，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和维吾尔人的镇压，对香港自由自治的严重侵犯，那这个算不算政权更替的一些阴谋呢？那这个是不是对中国不尊重？当然拜登政府从来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想，但中共一定会从这个角度来想的。另外，拜登政府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卖武器，增强台湾的自卫防御能力，这个已经讲了几十年了，那算不算支持台独呢？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非常强大的同盟关系，这个同盟关系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样美国和日本、韩国、菲律宾加强这种正常的同盟关系，那算不算组织反华同盟呢？所以说，一旦你和中共做出了一些非常抽象的承诺，就会有严重的战略误判在里面，这个是不明智的。三月份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之后，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无法实施，所以中国一直抱怨，说拜登讲话不算数。中方说，我们希望你们在和中国提出一系列友好承诺时，要有具体的行动来实现。在中共的一再催促之下，拜登政府派出了部长级的内阁成员到中国去访问。没想到的是，布林肯、耶伦和海瑞到中国谈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务性的事，根本没有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谈三月份通话里面讲的事，因为这些都是抽象不切实际的事情。余茂春举例说，布林肯到北京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希望和中共军方建立热线，防止擦枪走火的现象发生。余茂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尽管有一系列内阁成员部长访问中国，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中共他对中美关系的政结完全搞错了，他最关心的并不是美国的一些政策，他最关心的就是美国的这些政治理念如何对中共这个政权产生影响，所以他要千方百计的想从美国的最高领袖口中得到政权维持的一些承诺， 这个同中美关系实质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措施毫无关系，这个就是中美关系的中间最大的症结。近日中国河北省一位程序员因为翻墙为一家境外公司工作，被警方认定违法，罚款200元，并没收了自己三年来的薪水1,058,000元。消息曝光后引发热议，有网友指责公安在那里抢钱，胡锡进亦被网友炮轰老胡成日翻墙，亦应该没收收入。这名程序员24号在微博公开发帖说，本人为境外公司提供工作，访问国际互联网，被河北承德双桥公安处罚1,058,000元。他表示会在当地提起行政诉讼。根据答辩状，该男子涉嫌在 GitHub 上领取公司任务编写代码，在公司的售后支持网站上答疑，使用 Zoom 远程办公，偶然点赞公司推文。程序员本人表示，虽然他多次表示外国公司的售后支持网站不需要翻墙就可以访问，编写代码亦不需要翻墙，但是这些解释没有被采纳，行政复议亦没有通过，后续需要去法院进行行政诉讼。无奈后，当事人的微博文章遭到删除，账号亦消失了。大批中国网友对此纷纷评论说，这个同抢钱有什么区别？一个公安局的行政处罚能够罚80,000？这个不是打着官家的名义敲诈吗？一堆公家机关亦都翻墙，真要逼我们肉身翻墙？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发声说，这件事有待商榷，但被网友炮轰老胡亦成日翻墙，要不要查一下？亦应该没收收入。对于这件案的判决是否合理，有中国法律人士在知乎网发文说，翻阅过往案例，对于用户非法使用网络，最多就是警告罚一些款，而没收工资所得是缺钱定是缺什么？他说，如果这位程序员的劳动所得是违法的，这样 YouTube 上的一众大 V 和李子七等，他们的收入也是违法的吗？还有一位博主做了一个类比，说在中国翻墙相当于交通违法，但是后续的工作是合法的，你可以处罚交通违法行为，但是不能够连工资等合法收入都罚罚款没收。近日中共解放军部发表文章表示，交友不慎是个别领导落马的原因。外界猜测文章暗指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有学者分析，这篇文章释放出李尚福因交友不慎落马，但亦有了免死金牌的信号。中共解放军部9月22号刊登一篇题为《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的文章，由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人员陈庆华撰写。文章开篇引述习近平曾提醒领导干部加强自我约束，要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一样，用金刚棒在自己身边画一个圈，让妖魔鬼怪不得进入。而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前无奈印发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强调军队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强化自我约束，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自觉做到社交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规范中话，交友不慎是个别领导干部落马的重要原因。该文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时刻管好自己的嘴，不应该食的饭不食，管好自己的手，不应该攞的嘢唔攞，管好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旅澳学者李元华2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篇文章释放出李尚福因交友不慎落马，但亦有了免死金牌的信号。他说，什么交友不慎，只能够说可能是同习近平的某个敌人成了朋友，绝对是政治因素，但有可能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却拿了政治对手大量的钱，使到他认为你在政治上不会有明确的态度。再有，李尚福从卫星发射中心到中共军队总装备部到国防部长，他都在特别有钱的单位任官， 卫星发射，中共一年几千亿的军费，军队这个武器的买卖，这里面有大的利益，所以交友不慎实际上是他们共同贪腐。李元华进一步指出，李尚福出事最大可能就是影响了习近平的政治目标，他要同台湾开火，最倚重的火箭军这些军事装备出了严重问题，这些人互相结成团伙共同贪腐，实际上最后影响了习近平的政治目标、政治安全，因为他自己想做一件事情，现在一看根本就做不下去，漏洞百出，好像西子一样，他自己做就没了底气，他反映出习近平实际上是统治者末代心态了，他边个都不放心，边个都活得谨慎小心，表明他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性极大，任何人都觉得你和我好，随时可能就会被整落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评论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要清除原来有一定根基、有一定影响力的红二代，这样不管在党政军边一个领域，只要稍微有和他不一条心的苗头，他们就会作为习的清除对象，是习清自己的这个军责。赖建平指出，共产党的专制政治伦理就是不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他要将这个苗头打下去。他说，你们之间一旦横向联系，对国家的所谓方针、大政、品头品足、妄议，那他就有可能产生合力，形成对皇权的某种制约，甚至是威胁，所以他不允许官员参加饭局，最好将你原子化，每一个人都孤立无援，最有利于他统治。为了压止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在这一区域展开外交攻势。25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与库克群岛和纽埃这两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外交关系。另外，美国和帕劳正在商讨在这个南太岛国常态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拜登25号发布了两份声明，分别承诺库克群岛和纽埃为主权独立国家，同时宣布美国将与这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25号晚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参加与纽埃总理塔格拉吉和库克群岛总理布朗的签署仪式，标志美国和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升级。另外，日本经济新闻25号引述帕劳总统卫署人的话报道，美国和帕劳正商讨在帕劳常态部署先进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这次商讨正值拜登准备25号在白宫和太平洋岛国领袖举行高峰会。帕劳亦是台湾仅剩的13个邦交国之一。报道指，帕劳越来越关切中共在他的领海附近咄咄逼人的海上活动。卫戍人21号接受日本访问时说，一艘中国研究船5月和8月在没有获得帕劳准许下，在帕劳专属经济区作业。卫戍人说，我们期望美国军方应该在场并协助吓阻这种活动。他希望美国海军船舰更频繁造访帕劳港口。由于位于美国属地关岛和菲律宾间的战略位置，帕劳已成为美军越来越重要的伙伴。拜登政府在这一区域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是向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以阻止中共进一步渗入这个长期被美视为自家后院的战略地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